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夏天啊，在占山精舍呢，自从起建了梁皇宝忏之后啊，每天呢是在白天礼忏，消除大家的障业，在晚上呢，达义法师还率领信众呢一起共同探讨大乘佛法。其实呢，这也是因为大家福德因缘哈，有机会呢听闻大乘佛法。其实如果是身为佛教徒的话，大家可能都经常会这样子说，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我相信特别是听到了大乘佛法之后哈，感觉呢就是更加的殊胜。为什么殊胜呢？大乘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弘法的本怀。那其实什么是大乘佛法呢？达义法师先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大乘佛法叫我们要发大菩提心，就是我们一个人要养大的理想，要有利他的精神，唯有发大菩提心，到最后才能够共从佛道。如果你发的凡夫的心，那么最多就能得到人天果报。如果你发的是小乘心，那么这个到最后呢，只能是超越三界，成为这个阿罗汉。那么这个呢，就是佛教里面讲的，就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的境界。所以呢，释迦牟尼的本怀就是要让我们大家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我们每天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去利益众生，去弘扬佛法，希望所有人将来呢共成佛道，这个就是大乘佛法。那么这个大乘佛法呢，在这个佛教藏经里面的有好多经典都有讲到大乘佛法的这个道理。那么最有名的一部经，我相信大家也听到的，就是《金刚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花了22年呢，专门在讲这个般若思想。那么般若思想呢，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呢，就是《金刚经》。
那说到《金刚经》了，为什么《金刚经》在佛教里面这么重要呢？它的地位为什么重要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恭请达义法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金刚经》的要义啊。
所以《金刚经》呢，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呢，有的听众呢，也听过这个《金刚经》这个名字。同时呢，我相信呢，有不少人呢，他有听过《金刚经》，同时要常常受持《金刚经》，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金刚经》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之重要。不但在这个印度有好多高僧大德、菩萨、论师都在弘扬、解说《金刚经》，到了这个中国，有吉藏大师、智者大师、慧能大师，还有慧能大师的师父弘忍大师，都是在不断的来弘扬《金刚经》。我们中国的历代的高僧大德，凡是要作为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那么《金刚经》呢是一定要懂，还要能讲。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金刚经》在佛教里面的地位啊。还有呢，就是《金刚经》呢是般若经里面承上启下的一部经典。虽然《金刚经》呢才有6000个字，它里面的义理可以把大乘佛法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了。因此如果我们要通达佛教的3藏12部一切经典，就一定要从这个金刚经下手。通过了解金刚经，才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智慧是什么。
那达义法师啊，在没有讲金刚经之前，是不是您也可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佛教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说了那么多的经典啊，那您是怎么样把它们归纳的呢？
太虚大师呢将全部的大乘佛法分为3个宗， 那三个宗呢，第一呢就是般若宗，第二呢叫唯识宗，那么第三个呢就叫真如宗。那么般若就是性空为名，般若宗里面呢不是讲有相，不是讲、这个表象的东西，是讲这个第一义谛，讲中道的道理。什么是第一义谛呢？第一义谛呢就是不是熟谛，熟谛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了解，讲世间的一切事相。举个例子，像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法，我们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可以表述的，那么这个叫熟谛。那么这个真谛呢，或者叫第一谛，这种道理呢只能意会不能言说，是没办法用言来表达出来的，是讲知法的本性，或者叫本体，或者是一切法的自性。那么般若宗呢另外一个名字呢叫性空为名，性空为名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所有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的，都是一种现象，它是可以这个比较的，可以对待的，都是一个外在的相。那么从般若思想来讲的话呢，透过这个假象去认识事的本质，那么事的本质呢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是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说通过现象去体悟到知法的本性是什么。那么知法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呢不明白，就执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从佛教里面讲，一切的本性是空无自性的，一切的知法本性是空的。我们常讲呢，万法不离其宗，无论是哪一法，无论是世间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一切的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宗。不离什么宗呢？就是没有自性的这个宗。正因为它没有自性，所以可以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我们佛教讲人生是空的，正因为人生是空的，所以你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命运。你可以从一个很穷的人，经过努力工作赚钱，到最后成为一个富人。你也可以从一个不识字的人，透过这个文化教育，到最后你可以拿到一个博士，能够懂得好的这个知识。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因为一切法都是空的，那么人才可以改变，包括呢就是我们这个家庭也好，和社会也好，国家也好，周围环境也好呢，因为本性是空的，所以呢才可以改变一切的现象。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体悟本质，那么这个本质呢就知道，哦，它是空不可得，这个空是一个不增不灭的，就像心经里面所讲，不增亦不减呢、所以的这个每一个人的空性或者叫佛性，再胜不增，再防不减。不管你怎么样变，不管你现在是一个男相呢，还是一个女相呢，是一个有钱的或者没有钱的，是一个有智慧的或者没有智慧的，可是你的本性是如如不动的。那么这个如如不动的相，那么就是我们要讲这个般若宗的性空为名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本性是空的自性。当你有一天呢悟到一切法本性是空的，你就降到你自己的自性了，降到你自己的佛性。所以呢这个空啊，另外一个代名词呢就是真如，或者叫佛性，或者叫清净心。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修到有一天我们期望显真，把这希望不实的假象剔除掉，那么本有的清净心呢就会显现出来。
那您刚才提到了太虚大师将全部的大乘佛法分为三宗啊，包括有般若宗，还有唯识宗，以及真如宗。那您刚刚是给我们分析了般若宗，那第二个宗呢，唯识宗，那又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和理论呢？
唯识宗呢就是讲法相唯识，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宗派叫做 法相为实中，主要是讲三界为心，万法为实。三界呢是什么呢？就是意界、色界、无色界。我们现在无论是在哪一界，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想到哪里，那我们就到哪里，一切唯心所造。天台宗说一念三千呢、啊，你现在当下一念，你心清净了，你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当下的这一念心，如果你妄念纷飞的话，有贪嗔痴的话呢，就到了这个卧轨的地狱，或者是畜生，或者是那个其他不好的地方去了。所以一念三千呢，所有一切呢都是唯心所造。我们现在哪里，心就是有想到哪里，它就到哪里。所以呢，我们到哪里就都根据我们的这个意愿去走的。还有呢，这个万法为实，就是一切法都是为实所现象的。在这个法相为实中里面讲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为实所现象的，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希望实来认识现前的东西。那么法相为实中里面所讲到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花，那么这个花呢不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一盆花，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看到这个花红美，有好多颜色，很新香；有的人呢觉得这个花呢太杂了，杂乱无章，颜色不大好看；还有的人呢觉得这个花呢不够好，不够新香。同样的一朵花，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他的标准不一样，他的业力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花呢，他的看法呢也不一样。佛经里面常常用恒河的水来比喻我们每一个众生的业力不一样。就像我们人看这个印度的恒河里面的水，看的是水，是河里面的水。天生的人呢，他的福报跟我们的福报不一样，他们的福报比我们大。所以呢，看到恒河的水呢，就像这个琉璃一样，非常美丽，非常的清洁。那么那种卧轨道的众生呢，他的这个福报比我们差，所以呢他们看到这个水啊不会觉得好看，他觉得恒河里面的水就是一片这个龙血，非常的脏，非常的难看。因为他是那个卧轨道的这个众生呢啊，业力重，所以他所看到的这个恒河的水呢就像龙血。所以呢，同样一条恒河的水，因为三种不同的众生所感召到的业报不一样，他的感受也不一样。你看人看到这个水，天上看到是琉璃，恶鬼道看到是龙血，鱼呢这个霞看到的是他居住的空间。所以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无定法。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娑婆世界，他看到一切都是清净的，无染的，都是佛国净土。可是我们凡夫看到这个世界呢，就有好多不圆满的地方。为什么不圆满呢？就是每一个人心中有执着，有分别，有计较。这就是《金刚经》特别强调，我们如果一个人要有智慧，就要破相，不要去执着，要破我们的我相，要破我们的法执啊。这就是说，不单单呢往生的人要听这个金刚经开智慧，要得到超度，得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时呢我们再生的人也要常常受持读诵抄写金刚经，能够让我们有智慧，破除我们的执着。我们现前的每一个人之所以有烦恼痛苦不自由，都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这个执着。就是释迦我们讲说，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有福性，每个人的智慧跟福都没有差别，但是因为你有执着，所以把你的清净心盖覆住了。所以为什么会有执着呢？就是没有智慧，无明。因此呢，这个金刚经里面啊，就是像这个智慧宝剑一样，通过这智慧宝剑能够断除我们的一切烦恼魔，破除我们的执着。所以呢，我们在《金刚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道理，就是要破除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不实的假象。这就是《金刚经》里面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 日降之相非相，即降如来啊，这个就是金刚经的要义啊。
嗯，那具体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那是怎么样来体现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的道理呢？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像我们前几期在讲到六祖慧能大师，他在读到他师父的心传的时候，在传授金刚经的时候呢，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开悟了，对宇宙人生彻底的明白了。所以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这是一种境界，这个一般来讲呢只能意会，你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突然之间你对这句话呢你就当下明白。但是呢我们为了要全程方便，因为佛教里面说般若智慧通过三个层次，一个是文字般若、光照般若、实相般若，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文字般若、啊、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最起码让我们普通人知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心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或者叫佛性，或者叫真如，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心。我们每个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心就是成佛的心。你想要成佛，你想要证到菩提，你想要把本有的佛性显现出来，首先呢你要做到应无所住，也就是说你这个心对外面的境，你不被任何的环境所约束。所以呢你要像什么做到这个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的那种自由的境界，那么你就没有烦恼。所以呢这个叫应无所住。应无所住就是不要去执着。当我们一个人有宏大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做事情的话就是随顺因缘，不去意识立场。如果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做好事，有意识立场的话呢，这就有得有失啊。当一个人有了这个得有了失的这个心态，那么他做事呢就很被动。所以佛教里面常常讲平常心是道啊，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特别是做好事，要用平常心来做这件事情。不管是得也好，不管是失也好呢，要超越这种得与失这种约束，要懂得这个超越，那你就没有烦恼。这就是金刚经给我们一个宏大的体悟，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去做任何事情。那么修行是这样，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呢在工作在事业呢，我们有时候应该要洒脱一点，我们做什么事情认真去做，到最后水到渠成。你不要过于焦虑，不要过于这个急躁，我一定要达到什么，当你没有达到的话呢，你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
是的，平常心是道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佛教里面哈，除了般若宗和唯识宗之外，第三个体系就是真如宗了。真如又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
真如呢就是真常唯心。真常唯心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有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我们现在是凡夫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有执着，把我们的清净佛性把它盖覆住了。所以这个真常唯心主要以楞严经为代表。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真常唯心这方面的书的话呢，可以多读楞严经，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教我们怎么样去破妄显真，把妄想破除了，那么你的真如就会显现出来。就在楞严经里面的七处真心十方显相，都是在讲什么是真心。真心是要你去感觉的，去体悟的，没有一个东西实实在在叫真心，唯有破除了妄想之后，真心自然就会显现出来。就像这个黑暗跟光明一样，有光明的话黑暗就不存在，当我们所有的灯全部关掉的话呢，这个黑暗呢就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烦恼跟菩提的关系。当我们在开悟之前，我们觉得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 那么到了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烦恼跟菩提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两样。但是因为我们是凡夫不明白，所以呢我们对这个菩提啊、烦恼啊、生死啊、涅槃啊，或者是圣人啊、凡夫啊，就有这种分别。有分别呢就有烦恼，没有分别的话呢，这个烦恼及菩提、圣人跟凡人都是一样。当我们有一天开悟了，哦，所有东西呢都没有相对，没有长没有短，没有上没有卧，烦恼及菩提、生死及涅槃并没有两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呢学佛的话最重要的是要破除这个我执跟法执，因为有这个我执法执的分别，说明呢我们用的心是一个希望分别心，凡夫心来看待一切事物呢都是有吉祥心的，所看到呢是一种表象，一种现象，并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现象去体悟到本质的道理。
在我们了解了这佛教的三大宗之后，其实很多朋友也想了解，那《金刚经》这么的重要，那它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儿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解。
众生开心福子点着回头
朋友们，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 AM 1430频道在晚上7点播出这一档跟佛学佛教有关的节目。每一期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宣扬佛法，以及呢会讲到佛法在生活当中的运用。那前面的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刚经。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部的经典呢，在佛教里面的意义呢是相当之重要，相当之殊胜的。同时呢，在上一时段当中呢，达义法师也跟我们讲解了在佛教里面呢有三大体系，分别是般若宗、唯识宗以及真如宗。那金刚经又属于哪一大体系呢？
金刚经呢属于般若体系，般若体系呢是属于性空为名，无论你看到这个金刚经哪一段，都是在破我们的相，都没有让你去执着一个相。那么有的人就问了，说金刚经跟六百将般若经还有跟这个260个字的心经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讲般若经，一共有600将般若经，那么把这个600将般若经的思想浓缩起来呢，就是一部金刚经。这部金刚经的思想再把它浓缩起来呢，就变成了一部260多个字的心经。那么这个心经再把它浓缩起来呢，只有4个字，哪4个字呢？缘起性空。所以呢，这个缘起性空呢，就代表了一部心经，或者是一部金刚经，乃至于600将的般若经。那么这4个字呢，再把它浓缩起来呢，就只有一个是什么？一个字，就是什么字呢？就是空字。这个空不是空洞洞的空，这个空是真空妙有的空，空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产生妙有。这个妙有呢，就是假有，就是幻有，临时的有。所以呢，有里面呢有一个空，空里面有一个有，可以说是空有不恶啊。我们人呢，如果达到这种不恶的这个境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超越了。所以呢，这个般若经在佛经里面是占了很重要的分量。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花了这个22年说般若经，那么这个一共呢有600将的般若经，那么在般若会上呢一共有16会，那么金刚经呢在16会里面的第9会，所以金刚经在般若经里面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金刚经的篇幅啊，虽然呢短小，只有5800多个字，那么文字虽然的简单，义理呢却非常的深广，所有一切佛法都在金刚经里面。 无论是大乘的菩萨乃至于崇佛或其他的这个思想啊，其他的这个修行都没有离开金刚经的内容。因此呢，这个金刚经是般若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也是核心，也可以说是纲要。
那这么重要的一部经典金刚经传到中国之后又是如何被发扬光大的呢？
金刚经传到中国以后，经过好多这个大德高僧的这个传播啊，可以是发扬光大，影响很深远。尤其呢是这个深造法师，他是鸠摩罗什的得意门徒啊，非常的出名，他对金刚经呢也特别重视。还有一位呢叫吉藏法师，还有智者大师，还有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还有他的师父弘忍大师，在他们这身高僧大德，在他们各大宗派大德们的这个弘扬阐明之下，那么对于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可以说明呢，金刚经呢不属于哪一个宗派，每一个宗派跟金刚经都有关系。无论你是华严宗啊、天台宗啊、禅宗啊、三路宗啊等等，都跟金刚经有关系。他们把金刚经当成了了解佛法的桥梁，我们要通达佛法，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是什么，一定要从这个金刚经下手。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无论是办喜事也好，我们为我们父母健康祈祷，或者是呢，我们家里人有的人往生了，我们要为他们超度，我们会念好多不同的经。那么其中呢，一本最重要的经典，不管是红事或者白事，一定念的就是金刚经。所以金刚经是一切经典之根本。
那在金刚经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著名的句语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提的无住生心，也就是您刚才给我们讲过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其实这个思想呢也是在中国广为的流传。除此之外，金刚经当中里面还有好多的名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可以背诵得出来，不妨呢达义法师也可以跟我们摘取一些进行一些的分析好吗？
金刚经呢，整部经有一个要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把这个要点能够明白的，那么这个金刚经的道理你要彻底的了解了。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无住生心，这个生这个心的前提你要无住，无住你的这个身心。所以整句话叫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思想无论是在我们中国大乘八大宗哪一个宗里面都有涉及到这四个字无住身心，他的理念已经参透到各个宗派里面的思想。大家如果看过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在他《六祖坛经》里面的《般若品》，《般若品》里面呢也引用很多《金刚经》的道理。那么禅宗到了慧能大师的师父弘忍大师大力弘扬《金刚经》，到了慧能听到了这个《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我生其心”，这个时候呢，开大悟。无论是他的师父乃至他自己，那么对金刚经来讲呢都是非常的重视。大家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广东韶光南华寺，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那里的乃至于他自己对金刚经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视。由此可以知道呢，佛教的核心呢没有离开这个金刚经，修禅宗的人呢也是一代一代的来传授金刚经的理念。所以呢，这个金刚经呢是上传之于释迦牟尼佛大迦摄，到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到这个六祖，那么下传于到现在的各个宗派，他们对佛法的修行都没有离开金刚经的理念。那么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呢有好多的名句，相信呢好多人都听过，但是呢虽然听到了这句话里面什么意思什么道理，这个呢就是要通过这个修学佛法修到一定以后呢，那么才能够明白。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凡是有相皆是希望，这个是金刚经里面的一句名句。那么这个相就是我们的一切现象界，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你能感受到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这身都是属于相，有形象的、无形象的都是属于相。凡是有生命的相，都是希望的相。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必有命，这是现象界的一切真实的现象。在讲这个哲学的时候呢，会讲到两个范畴，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质。那么这个现象呢，是你可以感知得到的，另外一个呢，本质是你看不到的，是要通过现象去感受这个本质是什么。我们佛教里面讲缘起性空，缘起是讲一切事物的现象，它的外表，它的事相。那么性空是什么呢？性空就是一切法的本性啊，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就是本质。我用这个哲学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介绍佛法里面缘起性空，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接受。
那您提到的这一句，凡所有相皆为虚妄，凡是有生命的一切的相呢都是虚妄不真实的，那具体来说为什么呢？
有生必有命，我们佛教里面讲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坏空，我们的心有生之意命，一切法都是在变化中。有的人觉得佛教老师在讲无常、讲苦、讲空，是不是很消极？其实不是消极，佛教就是要警惕你，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人的生命有多长呢？释迦牟尼讲，只在呼吸之间呢、啊，一息不来，那么你就死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珍惜我们周围的所有一切人。我们要在短暂的人生里面做一生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才不会白白的到人将来走一回。佛教要我们珍惜生命，并不是要我们消极逃避。有的人说佛教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的，其实不是的。你看佛教里面有菩萨精神，修六波罗蜜，就是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一个人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精进，要禅定，要智慧，这些都是极法向上的。希望大家做好事，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修行，去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格。所以佛教里面有两种，一种就叫小乘佛法的修行，另外一种是大乘佛法的修行。小乘佛法的修行是当我们要走向大乘之前，首先自己要充实自己，自己要修行，修到有定力以后，由小乘到大乘。所以小乘呢是一个基础，但不是一个终点。我们的终点是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到最后成佛，广度众生。所以呢，这里面呢，假如说凡是有相，皆是希望，热降之相非相，即降如来。如果我们大家把它分成三段，热降之相，你现在看到一切相，在一切相的当体，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相。所以天台宗教我们看一件事物的时候，要用空假中三观来观察，来思维。那么你就呢，你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件东西它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呢，我们知道这盆花以前呢是没有花，现在有花，所以呢这个自性是一个空的。但是呢，虽然是空的，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它的形态有不同的形状。那么同时要了解到，虽然这盆花是一个虚妄的，但是它有作用，它摆在任何地方能够让我感觉到温馨、很漂亮。像我们这个桌子可以在这里来工作，可以来这里喝茶，任何事物呢有这个空假中，空就是没有自性会变化了，假呢就是它有一种这个泛有一种形象，有它的作用存在。每一样东西呢虽然是空的，但是它有形象，它有作用。所以我们呢任何东西都可以用空假中三者来观察。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看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透彻。那么这里面讲的这个热降之相，就是我们看到世间所有一切事物的现象，你要把它当知道是一个非相的， 用智慧来观察，这个相不是一个固定的相，永恒的相，也不是 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为什么说佛教说一切法是空的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变化的，它没有具备永恒性、固定性、残疑性、自在性，所以任何东西呢都没有永恒不变，也没有这个长期的，从开始到最后其实都是变化的，也没有固定一个体是什么，也没有一个自在性，任何东西呢没办法自在自己，因为呢它是众缘和合而生，所以它没办法自在，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没办法来自在我们的一切。你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知道，好像好多灾难啊，世界上好多灾难呢，突然之间来了，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啊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呢都是很被动的。为什么被动呢？因为人到了世间来，本身就是因为业力推动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佛经说众生无业不生娑婆啊，如果没有这个业，就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你是佛菩萨或者是圣者成愿再来，一般来讲呢都是业力推动我们在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在一切法里面，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当你看到一切法当体，知道本性是空的，那你就见到如来，见到你的本性了。那么这个如来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呢就是见到自性，见到空性，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你可以完全彻底明白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释迦牟尼佛是他的法身，遍一切处。当你能够见到一切法都是空的，明白空的道理的话，那就是见到如来了，见到释迦牟尼佛了，见到我们自性的佛了。所以这个如来是一个双关语在里面。
好的，那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在此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讲述的《金刚经》当中非常有名的句语。那其实在《金刚经》当中还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句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子的经典名句。但是当中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理解呢？留待下一期节目当中恭请达义法师再为我们进行讲解。感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